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35章。耶稣住在伯大尼热诚者西满家。神事重新开始，耶稣回到阳台上，他向伯大尼以及附近的村民宣讲，群众都聚集前来聆听。平安与你们同在，就算我默默不语，我爱的言语和别人仇恨的讯息，也会趁着天主的风传递给你们。我知道你们忐忑不安，因为你们了解我来此地与你们相聚的理由。但让我们只因喜乐而兴奋，且与我一同赞颂上主。他利用恶人的计谋，使之转化成儿女们的喜乐。你们与我一起赞美天主，使他的羔羊在邪恶的攻击下安然回到自己的羊群中，脱离豺狼的追捕。请你们观看上主的良善，犹如河川和溪水流到大海。同样的，仁爱的河川及苦毒的溪水都流到我所在的地方。前者是你们众人对我的爱，从拉扎路和马尔大一直到村落最后一个居民。后者代表不公平的仇恨，但那些人同样被善所召唤，可是他们不理不睬，并指善为恶。而河流说，来吧，回到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的浪涛环绕你，隔离以及保护你。愿我们归还世界所拒绝你的。邪恶的溪水口吐凶杀之气，想以自己的毒液行凶。然而溪水和河流做比较，溪水又算什么呢？如果再与大海相比，溪水只是虚无，它的毒液被稀释得微不足道，因为你们爱的洪流把它制服了。而只有你们的仁爱流入了我爱情的大海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做了一件美事，把我带到你们当中，让我们因此而称颂至高者上主。耶稣洪亮的声音划破了宁静的长空，在阳光下显得特别开朗。他微笑地站在阳台上，挥动着手臂。地面的群众充满喜悦，聆听他的宣讲。他们像花朵般扬起了脸，仰望耶稣。也由于听到他悦耳的声音而满心欢喜。拉扎路靠近耶稣，还有西满和若望。其余的使徒穿插在人群中，马尔大也来到阳台，坐在耶稣的脚前，遥望着果园另一边自己的房子。世界属恶人所有，天堂却属于好人，这是真理，也是恩许。 愿我们的毅力依靠这个承诺。世界会过去，天堂不会过去。借由善良，你们便赚得天堂，更将永远乐在其中。那么，何必为恶人的所作所为而气馁呢？还记得约伯的哀悼吗？那都是受痛苦折磨的善人永远的哀歌，因为血肉就是会呻吟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如果你们的血肉越是被贬义，灵魂的双翼便越应该在上主的欢庆中展翅高飞。你们以为那些表面看起来幸福的人真正快乐吗？他们借着合法的管道，或更以不法的勾当，使自己的谷仓丰盛，酒桶满盈，罐里的油外溢。不，他们每一餐都在品尝别人的血泪，他们的床上好像树立了荆棘，致使他们的良心感觉不安。他们打劫穷人，剥削孤儿，掠夺邻人，囤积大量的货物，专门欺压弱势，榨取邪恶不如他们的人。没有关系，他们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死亡时，他们还能拥有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，除非你称呼那堆积如山的罪行为财富，而这些罪行将陪伴他们去面对天主。由他们吧，他们是黑暗之子，背叛真光者，无法跟随真光的康庄大道。当天主那诚心闪耀时，他们反而称之为死亡阴影，甚至认为不洁。他们宁愿走在肮脏的黄金和仇恨间。黄金之所以发亮，乃是因为反射着地狱火湖的灵光。啊，我的妹妹，耶稣。拉扎路看见了马大勒娜，捏手捏脚在果园的树篱后面游移，希望尽可能靠得更近。他弓着身子走路，然而金色的秀发在深色的黄杨木丛中闪闪发亮。马尔大正要站起身来，耶稣把手按在他头上，他只好被迫坐在原地。耶稣于是提高嗓门：我们对那些不信的人该说什么呢？天主给了他们补赎的时间，但他们却滥用这个机会继续犯罪。表面上天主没在注意，其实天主的视线从未曾离开。时间将会来到，要不是天主的爱像雷电击碎岩石一样穿透了他们铁石的心，就是所有的罪行如同污秽的巨浪直扑他们的咽喉 和鼻孔，令他们感觉乌烟瘴气，索然无味，最后终于厌恶了行尸走肉般的生活。而这股堕落的臭味，同样让身边的人感到恶心和呕吐。可是当时间来临，他们对罪产生了厌恶。一个洗心革面、渴慕圣善的根苗正在心中萌芽，于是灵魂呐喊：谁能让我回复到过去？那个时候，我和天主的关系友好，他的光照耀我心，我行走在他的光中，我的正义让世界深感惊讶，且哑口无言。凡看见我的人都称我有福。世界渴望见到我的笑容，我说话仿佛天使发言，深植人心，亲戚们都引以为荣。然而现在的我却变成青年人的笑柄，老年人的梦魇，歌词中被调侃的主角。他们藐视我，向我的脸颊吐唾沫。有些罪人的灵魂在自白时所感受的确实如此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约伯，因为没有比失去天主的友谊和他永远的国度更为不幸的了。他们可怜无比，他们是可悲的灵魂，因为怠惰或轻率失去了永恒的新郎。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心爱的，我寻觅却没有找着。的确，在黑暗中，灵魂分不清自己的新郎。由于心灵受到爱情的刺激，又被属灵的黑夜所围困，便不加思索去追寻，希望从折磨中得到解脱，便以为任何盲目的爱情都能减轻痛苦。不，只有天主是灵魂唯一的爱。而这些灵魂由于被天主的爱所驱策，如同病人一样到处徘徊去寻求爱，然而找着的却是形形色色人们称为爱情的东西，其实是污秽之物。他们就是找不到真爱，因为真爱是天主，而非金钱、权力或享乐。只要他们接受天主的光，便会得到爱，因为天主是爱。可怜的人啊，如果你们不曾如此懒惰，在那永恒的新郎最初邀请说：“跟随我，向我开放。”便立即起来投奔天父，就不至于在觉醒的爱激励之下才去开门。但那失望的新郎已经远离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们也不会玷污那追求真爱的神圣冲动，使之变成了一团烂泥，甚至连不洁的动物都为之不屑。这毫无价值、盲目的爱，更带来诸多不必要的困扰。那只是荆棘而非花卉，是折磨而非冠冕。他们无视于巡逻卫兵的闲言闲语，全世界的人都向天主 紧盯着他们，但目的却不一样。世人只想逮到他们，嘲讽以及批判他们。可怜的灵魂遭受了全世界的打击和剥削以及伤害，只有天主不加入这毫无怜悯拿石头砸死人的蔑视举动。相反的，天主用自己的眼泪来治愈他们的创伤，在他所造的人身上贴药膏，并给他穿上钻石般的衣服，即圣宠。因为人总是他所造的，唯独天主、天父和他的子女们。让我们称颂上主，他愿意我为了罪人的缘故回到这里，并对你们说：宽恕，总要宽恕，让坏事转变为好事，让每一个侮辱变成恩典。我不仅对你们说，而且我还要你们效法我的态度。我爱我的仇人，也祝福他们，因为他们我才回到这里。我的朋友们，愿平安与你们同在。群众中，妇女们挥舞着面纱，男士们挥动着树枝，向耶稣致意后逐渐离去。他们是否看见我那厚颜无耻的妹妹？没有，拉扎路，她隐藏得很好，躲在树丛后面。我们能看见她，是因为站在高处，其他的人看不见。她曾答应我们，为什么不让她来呢？难道她不是哑巴郎的女儿吗？我希望你们，我的兄弟，我的门徒们，保证不要让他知道此事，别去打扰他。他若来取笑我，有什么关系？他哭泣，就让他哭吧。要留下，由他自己决定；或是想逃走，逃吧。救世主和所有宣教救人的秘诀在于忍耐、良善、坚毅和祷告，没有别的了。对某种疾病而言，任何举动都是多余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，我留在这里祈祷，你们各自去做自己的事。愿天主与你们同在。神事结束。